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娃哈哈的大瓜。起因是7月13日，娃哈哈现任董事长钟富力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是三名自称钟富力同父异母的人，分别叫做钟继昌、钟杰利、钟继胜，他们的年龄以及人物关系呢，疑似如下。这三人的妈妈名叫杜建英，曾是娃哈哈的二把手，爸爸呢，则是娃哈哈的前任董事长兼创始人钟庆后。如今钟庆后刚刚去世17个月，就爆出他生前设立了一个存有21亿美元的离岸信托，留给这三位私生子。但这笔钱呢，却在去年5月被钟富力挪用了108.5万美元，三人于是展开上诉。在香港要求冻结钟富力的银行账户，在杭州要求和钟富力平分 29.4% 的娃哈哈股权。如果三人赢了官司，那三人的亲妈杜建英一方将掌握 22.5% 的股份，成为娃哈哈的实际控制人，甚至有权利以经济罪名将钟富力送进监狱。但钟富力也早有准备，他新建工厂、转移劳动合同、转移商标，早就掏空了娃哈哈。所以这场豪门争夺战为何你死我活？将来是钟公主踢翻小妈，还是小妈上位执掌娃哈哈？也许我们回溯娃哈哈38年的创业史，就能发现其中的恩怨情仇。时间回到1978年，在舟山盐厂经历了15年上山下乡的钟庆后，终于回到了杭州。这年他33岁，从零开始在邮电路小学当工人。2年后，他认识了30岁的施幼珍。又过了2年，1982年，他俩生下了女儿钟富力。这时钟庆后已经37岁了，座驾是一辆快要报废的三轮车，每天蹬着走街串巷去推销作业本、冰棍等等商品。职务是邮电路小学校办企业经销部的业务员。这工作呢，老钟一干就又是4年。到了1987年，老钟42岁的时候，他听闻杭州市上城区有一个校办企业的经销部快倒闭了，要公开招标对外承包。老钟于是干了一把狠事儿，押上全部家当，贷款14万，又带着2名退休教师呢，一共3人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他们当时听闻哪个小学要作业本，老钟就蹬着3轮火速送到；又听闻哪个小学没冰棍了，老钟的3轮也还能冰鲜送达。很快，老钟在各个小学和供应商间就打响了口碑。于是一个叫做上海风的公司找上门来，请老钟帮他们推销一款名叫中国花粉口服液的产品，说是能改善儿童营养，增强体质。老钟嗅到了商机，他跟教育局领导说，现在家家户户的生活品质都在提高，不再像我们过去那么散养孩子了，儿童营养品这绝对是个好生意。领导相信老钟，还抽调了30名教育局职工给老钟帮忙。结果呢，口服液卖爆了，供不应求，厂家也都傻眼了，生产不过来啊。钟庆后一看机会来了，于是他又去游说杭州市计划委员会，筹建了一个杭州宝宁儿童营养食品厂，并开通了一条口服液的罐装生产线。随后短短1年，净利润800多万了。这可是1987年，员工也飙升到了130多人。可很快又有坏消息来了，先是市面上的儿童营养品越来越多，随后又是各种报纸和小道消息都在说营养口服液中的激素会让小朋友们早熟。这还得了，一旦整个行业爆雷，自己肯定是无法幸免了。怎么办呢？决策之际，老钟看到了一篇报道，报道中说杭州8到12岁的小学生有47%营养不良。于是老钟有了主意，他要研发一种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口服液。至于怎么研发嘛，老钟带着5万块钱找到了杭州当时有名的老中医朱寿民。朱老于是将古方和现代营养学理论结合，研制出了号称中国首款儿童营养口服液的产品。为了更好的推广这产品呢，老钟还在杭州日报上刊登广告征集名称，结果娃哈哈就这样诞生了。来自上城区少年宫的主任朱松林的投稿，灵感是那首新疆儿歌。这个时候呢，钟老板还亲自撰写了广告词，饿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广告播出当天，经销部的电话就被打爆了。1989年，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销售额436万，1990年就飙升到了1亿元。而这呢，也只是娃哈哈的开始。 1991年夏天，为了扩大市场规模，钟老板举行了娃哈哈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招聘。但那个时代，人们都还认为公家饭才是铁饭碗，私企再牛的私企也是不务正业混饭吃的地方啊。娃哈哈招聘广告发出一个多星期，也才收到20来份简历。但就在这堆简历当中呢，藏着一个名字，杜建英。这位杜女士，杭州本地人，1966年出生，18岁就考上了浙大王牌专业光学仪器工程系，毕业后进入了杭州医用光学仪器厂工作，是个人人都羡慕的国企铁饭碗。但杜建英不安于国企的死板，他决定要去私企，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有勇气啊。而且这杜姐呢，也是个狠人，开始是向领导申请调去教育系统，然后再从教育系统进入娃哈哈，可领导不批，杜姐于是就直接辞了职，火速入职娃哈哈。本以为到了这边会有一段适应期，毕竟她的专业和娃哈哈并不沾边啊。可没想到刚入职的当天下午，杜女士就被中进后拎去参加一个和台商的谈判了。谈判完了，中进后就直接让这位连娃哈哈门朝南朝北都不知道的杜建英去写项目建议书。杜建英硬着头皮写了10稿，都被钟老板打回重写，反反复复折腾，最终终于完成了。接下来的可行性报告和论证呢，也都交给了他。于是在钟老板这种魔鬼特训下，杜建英很快就摸清了娃哈哈的各种产品线。与此同时呢，杜建英还凭借其扎实的外语功底，被派驻到杭州罐头食品分厂，负责罐头食品的出口业务。但重点来了，根据现有的消息，1996年杜建英就和钟庆后有了大儿子钟继昌。敲黑板啊朋友们，1991年入职，1996年升职，这短短5年间，杜建英看来不仅摸清了娃哈哈的业务线，更摸清了钟老板的家底。钟老板在自传中专门为杜建英写过一段话，信息量巨大，重要的是女干部的忠诚度要超过男性，他们不争权不专权，会像管理家庭一样习惯性的处处为公司着想。1991年娃哈哈果奶诞生了，这也就是现在 AD 钙奶的前身。钟老板又秀了一波营销，搞出了一个捡报纸免费领的策略，让钱江晚报和杭州日报都刊登果奶广告，市民只要凭借剪下来的报纸广告，就可以到40多家商店内免费领取果奶。这种免费促销在当时商业界大家绝对没见过，据估计呢，这两家报纸在这期间卖出了100多万份。1992年春节后的第一天，当杭州商家开门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门口全是来抢果奶的。短短几个月，果奶就火遍了全国上下，仅仅南京的销量就达到了70多万瓶。但就在这时呢，南京的卫生部门以成分标准不符合地方规定为由，突然宣布娃哈哈果奶为不合格产品，要求全面下架。真的有问题吗？其实并不是，真相是90年代的标准不统一，地方保护主义在作妖。地方上为了自己的经济呢，就以保护本地产业为由到处设置壁垒，导致异地企业经常遭到针对性执法。更要命的是，这事儿爆发的时候呢，钟老板人在国外鞭长莫及，而其他的领导也都怕担责任不敢去处理。就在这时呢，杜建英站了出来，成立危机公关小组，率队赶赴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地头蛇油盐不进，硬刚不行，杜姐立马又奔向北京，向国家卫生部门告御状。经过3个月的调解，才推动国家层面出具产品合格许可函。可尽管得到了国家卫生部的支持，南京仍然在想办法拖延刁难。但杜姐这波操作不仅保住了市场，更在民间狂刷好感度，可以说这一战就奠定了杜建英在娃哈哈内部的地位。第二件事呢，时间来到了1993年，娃哈哈卖疯了，果奶10亿瓶，营养液10亿支，新出了八宝粥，月销600万罐，杭州城所有的货车24小时连轴转都运不完，产能爆仓。钟庆后也同样着急，关键时刻呢，杜姐又出手了，她提出西进战略，去涪陵建厂。为啥是涪陵呢？因为杜姐眼光毒辣，当时三峡工程启动，全国支援库区，浙江对口支援的正是四川涪陵，这是精准的判断，响应号召加贴近市场加降低成本，一箭三雕。涪陵因此成了娃哈哈省外首个成功样板，带动后续全国50余家分厂的建设，娃哈哈产能因此提高了30%，也开拓了西部市场。 杜建英还因此获评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移民先进工作者，经此一役呢，杜建英被任命为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办主任，成了娃哈哈真正意义上的二把手，也暗中获得了宗庆后的青睐。第三件事是1996年娃哈哈要进军国际市场，在风投女王徐昕的牵线下，钟老板要跟法国食品巨头达能搞合资，其中最核心的谈判人就是杜建英。在那段时间，杜建英被宗庆后称为国际业务的钥匙，拥有代行决策权，可以说娃哈哈能有国际市场，一半功劳都来自杜建英。他和宗庆后的关系就像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一样。还是这年1996年呢，钟老板的亲女拿到了美国绿卡，在美国买了大庄园，同时宗庆后的亲密战友杜建英呢，也在美国买了豪宅，而且就在钟老板夫妇庄园的隔壁。更加狗血的是，同年钟富令来到美国读书，他的监护人不是亲妈，而是杜建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呢。当着顾命大臣照顾长公主，还秘密产下皇子，这实在是无话可说。聊到这儿，原配亲妈施幼珍女士必须出场了。她与宗庆后同为知青，1950年出生，比宗庆后小五岁，16岁也赶上了上山下乡，但她被下放到了更偏远的黑龙江燕窝岛小兵团，每天割麦子养猪，这对于城市来的女孩简直就像天塌了一样。但石幼珍不一样，她有一股子韧劲，就算养猪也要养到最好。凭借着这股子劲头呢，没多久她就当上了畜牧排的副排长。1978年28岁的石幼珍返回杭州，被安排到工商系统工作，两年后认识了35岁的宗庆后，两人相似的经历觉得十分合适，不久就登记结婚。在钟老板创业初期十分艰难，当时全家都不得不挤在办公室隔间里生活，这期间施女士不仅要照顾年幼的钟富丽，更是身兼数职，管财务、跑市场、调关系，被员工们称为万能人，甚至有一次累到晕倒。公司做大后呢，她退居幕后，管钱、管供应部，以她的敏感，老钟和杜女士的事儿她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她选择隐忍。据说她曾对身边人放过狠话，若离婚，我女儿将一无所有。也幸好作为供应部长的施幼珍常驻娃哈哈秋涛基地，而杜建英的办公地点则在青泰街总部，两地相距4公里，地理分隔无形中构建了缓冲地带。后来女儿去美国，她也没跟着去，而是死守国内的大本营。有消息称，其实2000年前后宗庆后就已经与施幼珍离婚了，2005年前后与杜建英登记结婚，但外界毫不知情，施女士依旧几十年如一日地扮演着贤内助。看这段2004年的采访，记者问钟老板在家的地位，师姐淡淡一句，宗庆后已经不属于我们家的某个成员了，而是属于娃哈哈。但接下来施女士却又话锋一转，说宗庆后是老大，父母也不把他当回事儿，他家人也不太关注他，他得到的关爱很少，我总觉得他蛮可怜的，我应该照顾他，多给他一些关爱，不管今后他变成什么样子，我对他的这一点不会变，我蛮可怜他的。如今看看这话是不是别有意味了。这段采访后，钟老板立刻掉下了眼泪，真的用今天再来看，这眼泪是什么味道。有人说施女士的核心策略是以情感绑定化解冲突，以时间换空间，看似未争一城一词，却为女儿打下了整片江山。施幼珍的这一套打法不可谓不高明，但对钟富丽来说呢，却十分残忍。负责在美国照顾自己的杜阿姨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这就算当时年仅14岁的钟富丽不懂，难道他长大以后也不会懂吗？在采访中，宗庆后说过，女儿在美国的时候，她一年只去一两次，还是因为有罐头厂在美国。想象一下，你14岁，只身来到美国，亲妈不在身边，老爹一年就来一两次，还是顺路看厂子，并且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老爸出轨，弟弟出生，而这个小妈还要管着你，当你的监护人，甚至极有可能，你还要天真地装作自己对这一切都不知道。这哪是人过的生活呀？甚至有人更腹黑地认为，杜女士很可能像古代那些宫斗一样，在美国这段时间呢，故意把大公主养废。对比一下杜建英的亲生女儿钟洁丽， 读的是常青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混明星圈，而钟富丽呢，读的是排名70多位的佩伯戴因大学。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钟富丽，回娃哈哈后叛逆就直接写在了脸上。看采访多扎心呢、啊，主持人问娃哈哈捡钟庆后等你什么，大公主脱口而出等你零。主持人还傻乐以为是夸老爸了，大公主冷不丁的补刀说，是不希望钟庆后代表娃哈哈。在其他采访中他也说，不希望创始人等你代言人，这很危险，和老爸吵架了怎么办，回答先妥协吧，因为我也要生存。这真是字字血泪啊。比如他还曾公开说过，更喜欢农夫山泉，最叛逆的操作那就是砍掉了王力宏的代言，这可是1998年钟老板力排众议签下的代言人啊。因为王力宏当时还是新人，甚至某种意义上人们都认为王力宏与娃哈哈是互相成就。签约后，王力宏为娃哈哈打造的广告歌曲《爱你就等于爱自己》风靡全球，娃哈哈销量飙升，王力宏也凭借着这项代言成功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一签呢就是20多年，王力宏也为感谢知遇之恩，代言费始终徘徊在百万元上下，公开场合只喝娃哈哈，印有王力宏头像的纯净水瓶成了90后00后的集体记忆。结果2018年钟富丽刚当上品牌公关部长，第一刀就砍向了王力宏，上节目还说我不喜欢王力宏，也不喜欢包装，他年纪太大了，你们不觉得腻吗？全网炸锅了呀，骂他忘恩负义。然而就在2021年底，王力宏前妻发表小作文控诉其出轨招妓，优质偶像塌房了呀，钟富丽预言家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名，货架超市上印有王力宏包装的娃哈哈也被抢购一空，人们甚至晒出了囤积的货物配图，说全网欠钟小姐一个道歉。可不久之后事情又迎来了反转，纽约法院判了王力宏无过失离婚。2024年钟老板去世时，王力宏默默点赞合影悼念，钟富丽也改口说当时表达不完整，20年家人感情，未来可能合作。看懂了吗？王力宏事件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大公主迟来了20年的复仇，她砍掉的哪里是一个代言人，她砍掉的是老爸钟庆后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也是自己心中对出轨的那一份愤怒。她向所有人宣布娃哈哈改朝换代了，我钟富丽才是新王。大公主钟富丽的复仇早从2003年就开始了，第一步做壳子，2003年1月，21岁的钟富丽就拉着亲妈施佑珍在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恒丰贸易。钟富丽之后建立的公司都由这个公司控股，规避国内的监督，并实现和娃哈哈的资产隔离，这是他的第一个壳。然后他又在国内搞了一个干活的壳，杭州鸿盛饮料，其主要业务呢就是代工娃哈哈的各种产品。而钟富丽的第一个壳，恒丰100%控股这家公司。第二步就是抢饭碗，光代工娃哈哈赚钱还是不够的，大公主要的是整个饮料帝国的命脉。于是鸿盛系开始疯狂的开枝散叶，开机械厂造生产饮料的机器设备，开印刷厂印饮料瓶上的标签，开香精香料公司提供饮料的味道配方，开物流公司负责把饮料运到全国各地。但就在钟富丽准备第三步把娃哈哈的家当全部都搬到鸿盛旗下的时候呢，杜建英坐不住了。2006年达人与娃哈哈爆发了达娃之争，起因是1996年娃哈哈为了开拓国际市场，也为了获得更新的技术，于是与达人签约组成了中法合资公司。可是2006年的时候，达人发现钟老板在合资公司外又偷偷搞了一堆非合资公司赚钱，达人认为这违背了当初的合同，于是要求40亿元买下这些新公司 51% 的股权。钟庆后不同意，于是达人暴露，全球诉讼战开打。但关键问题来了，1996年是谁与达人签订的合同呢？是杜建英啊，他早就留了后手，表面合资，但背地里悄悄把合资公司 29.4% 的股份给了一家名叫一一的空壳公司，这家公司也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实际控制人就是杜建英。于是当达娃大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呢，杜建英站出来了，甩出证据证明这些被达人指责偷的资产都是在合资前就安排好了的，根本不是合资公司了，这成了娃哈哈打赢官司的关键武器之一。除此之外呢，他还动用海内外人脉把娃哈哈塑造成了民族英雄。 但这些挺身之举在如今看来很可能也只是烟雾弹了。因为就在达娃之争一片混乱的时候呢，杜建英还打着避免被外资控制的旗号，趁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一家名叫荣泰的新公司，然后用荣泰建立了沈阳、陕西等等娃哈哈生产基地。这些公司都不属于娃哈哈集团体系，直接对标大公主的鸿盛系。而且最关键的是，当初杜女士的那家一一公司就是如今存放21亿美元的地方。从2003年开始，钟老板就向这个一一公司一笔笔存入资金，截止到2024年钟老板去世的时候呢，已经存了18亿。2008年达娃之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杜建英从娃哈哈离职，建立了一家三杰投资集团，搞生物医药、新能源，他持股 99.8%， 钟老板的妹妹象征性持股 0.2%。 可是杜建英虽然退出了娃哈哈，但却保留了娃哈哈体系内大量子公司的股权和董事席位，而且这些子公司的董事名单里还悄悄出现了钟继昌和钟杰利的名字。有人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钟老板的分家计划，他想学李嘉诚，把家族主业留给老大李泽钜，把新开拓的投资、保险、传媒、大健康等业务了留给老二李泽楷。同理，钟老板也想把娃哈哈的主业留给大女儿，把新开拓的投资、医药、新能源留给小妈一家，再额外给21亿美元。但是这个分家计划似乎出了问题。第一，如今大女儿能轻易的击穿信托挪用那100多万美元，就说明这个信托可能并未成立，或者还留有钟老板分家时的某些顾虑。第二，小妈也没有如约清退娃哈哈的利益，你还留着大量子公司的股权和董事会席位干什么呢？这应该是钟老板留给大女儿的产业啊，你们当初没有说清楚吗？接着故事继续发展呢，似乎也能印证这一猜想。2009年达娃之争结束后，娃哈哈内部出现了三大派系，钟庆后自己的元老派，钟富丽母女的鸿盛系，杜建英一房的荣泰系，三大派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直到2024年2月25日钟老板去世，三大派系缺失一角，大公主亮剑了。主要有三招。第一，2025年初，他以优化产业布局为由，关停18家分厂生产线，而这18家生产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部由杜建英持股40%以上或担任董事。同时，让12省的经销商全部将代理合同从娃哈哈改签到鸿盛销售公司，如此切断了娃哈哈对160万终端网点的控制。第二招，清退老臣，众多杜派高管被边缘化、被离职，让员工们转签合同，将劳动关系从娃哈哈也转到了鸿盛集团。第三，转移商标，试图将387件娃哈哈商标转移至个人控股公司，但遭到娃哈哈国资股东的阻止。可他转头又注册了娃小哈、中小哈等商标，加速去娃哈哈化。杜建英面对这三招，当然也没有坐以待毙。当大公主关停工厂导致产能不足，只能找金麦郎代工纯净水的时候呢，杜建英抓住这一点，曝光给媒体，说这代工合同鸿盛当中间商，每瓶抽4毛，年赚4.8亿。同时也联合其他股东质疑钟富丽掏空集团利润，最终这逼得娃哈哈不得不以检验不合格为由，终止了金麦郎的代工合作。另一个层面呢，大公主逼迫员工转岗转劳动关系，杜建英就联合员工集体仲裁，涉案金额高达6400万元。杜建英还建立了一品中式 AD 钙奶，直接挑战娃哈哈的核心产品，公开争夺市场。2024年7月，一封请辞函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钟富丽宣布因部分股东质疑其管理合理性，辞去娃哈哈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落款时间为2024年7月15日。有人说这是钟富丽以退为进，因为钟老板走前，大公主只是副董事长，没有股份，只有遗嘱。钟老板得的是癌症，并非急性病，完全有时间转移股份。可为什么不转呢？会不会钟老爷子也在分家这件事上含糊了？可能跟杜建英还有协议，要给私生子留后路？不知道。总之，钟富丽这招以退为进很厉害。 辞职距离中脑过世仅仅150天，这时他肯定娃哈哈高层绝对不敢让私生子来上位，否则中老板打造的家文化就会瞬间崩塌，企业信誉归零。而且经过大公主20多年的布局，娃哈哈早就被掏空了。据2025年的数据显示，宏盛系总资产高达370亿元，净利润 47.67 亿，而娃哈哈集团本部呢，仅有58亿元资产，沦为空壳。果不其然，在辞职风波7天以后呢，7月22日晚间，娃哈哈官方宣布钟富力将继续履行集团相关的管理职责，并升任董事长，获得全部 29.4% 的股权。接下来的故事就到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杭州、香港两地诉讼，钟富力被小妈一家告上法庭，不仅要平分娃哈哈股份，他们还要互助自己的21亿美元。信托就是钟庆后活着的时候在国外银行存了一大笔钱，交给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这笔钱，定好规则，这笔钱以后给谁，什么时候给，怎么给，以防子女后代出现挥霍无度乱花钱的情况。这是一套西方法律中成熟的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大于遗嘱，但是在中国内地法律呢，遗嘱是最大的。而据说钟庆后遗嘱中明确说过国外财产只给女儿，可是这遗嘱如今却又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见证人据说都是娃哈哈的高层和亲属，如果见证人和钟富力关系太过紧密，可能就会导致这份遗嘱无效。在香港那边，法官最终将结合遗嘱与信托规则进行裁判，而且就目前钟富力能够从这信托中取出100多万美元的状况来看，其规则也很可能不仅限于私生子，或者这个信托呢就根本还没有生效。在杭州这边，中国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等同的继承权，如果钟庆后遗嘱中没有明确表达他对股份的安排意愿，那么一旦 DNA 检测结果显示这3人是钟庆后的子女，那么他们就能和钟富力平分 29.4% 的娃哈哈股份。目前顾建银声称他于2023年秘密藏了一份钟老板的血液样本，在浙一医院现已提交鉴定。香港原定7月开庭，但目前 DNA 鉴定还未出结果，所以延期到了9月。杭州、香港都在等这份血液鉴定的结果。娃哈哈是混合所有制，国资占 46%， 员工集体占 24.6%， 因此娃哈哈的钱并不等于钟庆后的钱。先说那个信托，当初那18亿美元是哪里来的？要是分红就还好，要是通过离岸公司控股内地公司为娃哈哈代工来赚的这些钱，那就可能涉嫌到逃税了，甚至转移国有资产了。而且就算是分红，18亿美元这么大的规模转移到国外，也违反了外汇规定啊。中国外汇规定境内个人每年仅有5万元的购汇额度，18亿转移，个人基本不可能实现。如果通过公司呢，杭州国资作为大股东，理应对这笔转移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钟庆后当年是通过建立虚假公司转移，那可就构成了逃汇罪啊。再说娃哈哈这边，我们说过这些年钟富力成立的宏盛打着代工的名义，其实已经把娃哈哈给掏空了。娃哈哈所生产的产品卖给宏盛的价格只有市场价的1/3，当宏盛再以市场价卖出产品以后呢，利润就全部被截留到了宏盛。这两个公司是有关联的，按照法律，娃哈哈卖给宏盛的价格不能低于市场价 30%， 可事实上宏盛是低于市场价 70% 的价格就获得了商品。这其中存在侵吞利润、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如果杜建英赢了，拿到了1/4的股份控制娃哈哈以后，他很可能直接用这些经济罪名把钟富力送进监狱。另外也有人认为3名私生子的美籍身份第一时间被曝光，这会不会也是钟富力这边的某种反击呢？还有更狗血的故事，那就是多家媒体根据娃哈哈内部爆料人说，钟庆后其实有7个子女，除了这里已经出现的4个，还有3个大约1990年，也就是在杜建英之前，钟庆后和员工 A生女儿，姓名不详，后来与母亲定居美国。钟庆后与年轻员工 P 生孩子，2017年出生，性别等信息皆不详。钟庆后和另一位未知对象 C 生孩子，尚未曝光任何信息。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招似乎又真的好办了呀，平衡了，这三人立刻就变成了平衡大房与二房之间的砝码。他们绝不会希望大房获胜或者二房获胜，这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永远不站队，这样大房二房都要供着他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真相可能远比这个要复杂很多呀。